事实上，其中一些对冲基金的交易媒介越发显得奇特，似乎激发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感觉。毕竟，像琼斯管理的对冲基金的选股，看起来与共同基金的选股没有很大不同，而最主要的功能性区别在于长短仓的做法。但是就外汇交易和衍生品来讲，人们对那些能够利用难以理解的投资机会来赚取钱财的人怀有一颗尊敬之心。对于对冲基金的崛起及其公众兴趣的提升，一个被忽视的贡献者就是计算机。通过计算机，金融从业者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和数据，而这以前是很难做到合成加工的。如果离开计算机，几乎不可能开展动态机理模型的测试。此外，如果没有计算机，无法想象定量基金或者量化策略的概念。离开了计算机的辅助，我们无法构建稳健模型并开展后续检验，甚至无法在触发某些设定条件的情况下生成信号。当今的对冲基金行业，截至2014年，对冲基金行业管理的资产已经将近2.5万亿美元，其中大约有4550亿美元归属于对冲基金母基金。这种多元化的投资工具旨在通过挑选那些能够带来超额收益的对冲基金经理，并对其实施监督来实现价值增值。在详细讨论这些母基金之前，我们先仔细想想单个对冲基金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尽管难以根据不同策略对对冲基金进行分类，许多基金采用多种方法，但是下表 8.1 提供了关于基金策略相对构成的大体概述。表 8.1 2014年对冲基金行业资产管理情况。2014年对冲基金行业管理的资产，对冲基金25084亿美元，对冲基金母基金4553亿美元，分类如下：可转债套利295亿美元，不良证券1849亿美元，新兴市场2776亿美元，多头偏好持股2038亿美元，长短仓持股2023亿美元，仅多头持股1325亿美元，股票市场中性策略426亿美元，事件驱动型2912亿美元，固定收益类3967亿美元，宏观对冲基金2040亿美元，并购套利304亿美元，多重策略2738亿美元，其他966亿美元，特定分类1425亿美元。当前真正像琼斯那样采取市场中性长短仓持股的风格，仅占据对冲基金管理资产的一小部分。仔细观察部分策略，有助于阐明对冲基金目前所覆盖的全部范围。并购套利涉及买入目标收购公司的股票，通常如果股票收购已经完成，同时会卖空收购方的股票。实际上这代表着一个赌注，断定收购或兼并能够克服涉及股东批准、监管审批以及买方融资的各种问题。如果交易最终达成，并购套利一方将赚取股票价差，如果该收购未获得通过或无法筹措资金，他们将承担损失的风险。从投资组合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这个策略颇具吸引力，因为单个交易的获批与市场的关联甚微。事件驱动型策略，寻求资产价格变化的催化剂或直接导火索，最典型的做法是观察公司管理层或董事会采取的明确行动。该策略可能包括资本结构套利，其做法是对冲基金对一家公司进行分析，判定该公司面临很大的破产风险，然后沿着资本机构进行相应投资。举例来讲，在一家公司陷入困境的情况下，对冲基金可能判定该公司拥有足够的资产来偿付优先债务持有人，但是留作股本的剩余价值将降至最低，于是该基金将针对优先债务建立多头，同时卖空股本，期待公司的破产会加速对不同类别证券的重新估值，并因此创造利润。可转债套利策略通常尝试坚持市场中性，其做法是购买可转换为股票的证券，只带有息票兑现， 而且有权按照预先确定的转换因子转为股本的可转换债券，并卖空股本。该策略旨在利用现实中许多此类可转换工具风险较低的波动性来赚取利润，但是该策略当然不会没有风险。在采用该策略方法的历史上，最为熟知的灾难之一是在2005年将通用汽车证券卷入其中，并在两个重大事件的共同作用下加速发酵。2005年5月，科克莱恩向通用汽车公司发出股权收购要约，出价大约高出前一交易日收盘价的 15%。 就在第二天，标准普尔下调了通用汽车的债务评级，此举导致可转债套利基金的投资者不仅承受了股本损失，他们采取了卖空交易，还蒙受了债务损失，他们采取了多头交易。固定收益类对冲基金在策略选取的风险方面呈现出各不相同，一些基金表现出极度的风险规避偏好，试图买入那些有吸引力的、能够给予不间断安全支付的债权证券，其他基金则凭借复杂的多的方案来获取收益，比如利用收益率曲线的畸变。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收益率曲线采用一种非常规几何结构，通常为一个极端平缓或陡峭的面的情况下。基金经理采取多空仓策略，当收益率曲线改变时即可获利。最常见的一种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是掉期息差，这牵涉到收集国债利率与掉期利率的息差。其他基金则投资于那些由房利美和房地美打包出售的抵押贷款证券。宏观对冲基金设法预测经济体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即可能是市场自发力量或者市场严重过热应当得到修正引起的，也可能是政治环境所导致的。例如，保尔森公司的约翰·保尔森利用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的事件，通过卖空自己抵押担保证券赚了大钱。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似乎是在预测未来，许多最为成功的宏观对冲基金经理发现自己很快就声名鹊起。然而，这些宏观对冲基金经理的预知能力遭遇绊脚石的情况很多。例如，约翰·保尔森本人的一支基金在2011年时遭遇了非常糟糕的业绩，导致一些人在紧接下来的几年里质疑回报的持续性。其他宏观基金经理认为很难维持利润，就像路易斯·培根在1990年基于萨达姆·侯赛因将要袭击科威特的假设获得了可观的回报，但他对市场的长期影响很有限。培根于2012年宣布，鉴于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加大了干预力度，很难赚取回报，他将退还大约四分之一的管理资产，约合20亿美元。有人将该事件称为技术官僚的各种胜利，这些人掌管着政府应对金融灾难的措施。从许多方面来讲，这些评论家是正确的，这也揭示出宏观投资面临的另一个挑战。那些能够带来最赚钱宏观交易的轻微变化，通常都属于相当极端的情况。事实上，管理宏观导向型的投资组合并取得持续成功并非易事，能够识别一连串的异常变化，才能将昙花一现般的奇迹与宏观投资巨人区分开来。